一个成功的君主既要会耍各种阴谋手段，又要有各种各样的雷霆手段去震慑政治对手。在什么样的临界状态下人是有精神疾病的，什么情况下你是个正常人？中国历史从表面上看上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又一个王朝在不断的循环。路易十四其实是以法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赎买手段，向旧的封建贵族去赎买掉他们手中的封建特权，尽管明面上可能都打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旗号。那也许这些阴险狡诈本身就是政治呢？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那在过去的这两年中，我们大观学者在不同平台开设了一系列的讲书栏目，包括像喜马拉雅的音频节目吃透经典，靠谱读书平台上大观学者的讲书系列视频，还有 B 站上一系列解读经典的视频，都在力图向大家去分析经典好书。我们大观学者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看起来费力不太讨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学者老师们在这一系列的经典讲书系列中，力图用他们讲书的书单向大家去讲述他们所关心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和它的运行逻辑。之所以要关心现代世界的起源，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现代世界之中，要理解我们当下，理解我们的周遭，理解我们自身的遭遇，离不开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它自身是怎么来的，它自己是怎么运行的。所以需要理解我们的现在，我们就要拉开一点距离，不能只关注我们当下表面的问题，需要进入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更为核心的问题里面去。而这些问题往往都是由一些很关键的经典著作提出来的，或者尝试给予解答的。那今天我自己给大家来一段单口，就是把我们大观学者老师们在这一系列讲书节目里面一些最关键的书给大家挑出来，用我自己的理解向大家去讲述一下我们的老师是怎么看待现代世界和我们当下生活的社会的。其实说到如何理解人类的历史，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经典思想家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那我自己其实感觉弗洛伊德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就是他在他的精神分析里面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我们每个个体的发展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拟。比如人类的文明在他孩童时期，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一种扭曲的、一种幻想的、充满 fantasy 的方式去理解，于是就有了世界上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神话故事、英雄传说。他们往往是不同的民族去记录自己历史的早期的一个开端。而我们孩童期第一次尝试以文字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时候，他最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往往就是童话故事。这时候我们就会看，我们个体的人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也是从一种相对扭曲的或者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的故事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那随着人类个体的成长，他学的知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理性化，到后来我们知道有数学、有物理学，还有人文社科的其他学科。那同样人类的文明在发展，我们也会看到它从相信传说时代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信仰宗教的时代，再到启蒙之后比较理性的开始有科学知识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那有了这样一个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比拟之后，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老师的书单，它的起点就是要从一本史诗开始。那这本史诗呢是奥德赛。奥德赛是古希腊的游吟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大型史诗之一，另一部就是伊利亚特，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而奥德赛呢则是在讲特洛伊战争之后，其中一个希腊城邦的国王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场返回自己家乡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要专门把这本书拿出来和大家讲呢？恰恰是因为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自己家乡的过程中，恰恰是一个希腊人眼中人进行自我理解的一个过程。其实在整个希腊联军里面，阿伽门农是统帅，阿卡琉斯以他勇武的战力著称，而奥德修斯却恰恰是以他的智慧来著称的。他贡献了木马计，最终攻破了特洛伊。那这样一个以智慧著称的国王，以智慧著称的英雄人物，恰恰代表了希腊人对于人类自身智慧的理解。 而奥德修斯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系列的苦难，这些苦难里面既有对肉体的磨练，也有在精神上的磨练。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有一系列女海妖看中了奥德修斯，希望把他留下来，用了一系列的诱惑的方式让奥德修斯尝试能够留在海洋上，不再去回家。而奥德修斯经历磨难、克服磨难的过程，恰恰可以被视为一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正是在一场又一场的磨难当中，坚定了他回家的信念，正是他克服了一系列阻挠他回家的诱惑，他才逐渐的成熟起来。而家恰恰是人类早期对于自我定位的最核心的一个观念。所以奥德赛这首长诗既讲了一个英雄回家的故事，恰恰也讲了希腊人眼中对于人自我成长，经历了外部的一系列苦难和诱惑之后，如何回到自身，回到自己的家，这样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奥德赛这样一首长诗就是一个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来去讲述人类文明早期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样一部经典之作。那从英雄史诗的时代走出之后，希腊人其实发展出了一整套比较理性的思考方式，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腊哲学。而我们要想在希腊哲学浩如烟海的著作里面选择一本最具代表性的书的话，我想理想国是绕不出的。柏拉图在这本他的代表作当中其实阐述了两个影响人类千年的关键的原理。第一个原理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第二个原理是人类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前者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理想国里面的洞穴寓言。在这个寓言里面，柏拉图把人类的认知描述成了在洞穴里面见不得真正光亮的人通过墙上的影子来去认知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他著名的那样一个我称之为两层皮的理念世界，那就是这个世界有一种真，有一种真理，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人们无法利用自己的感官直接去触达，一旦触达，用他的话说，这个洞穴里的人就会被真理的光所刺瞎，而这些真理以变形的方式映射到这个世界上，才有了我们在认知过程中所看到的洞穴墙上的那一系列的影子。这些影子可能是我们现实中的这些桌子啊、水瓶啊，也可能是我们头脑里的一些观念，而我们人只能认识到这些扭曲了的真理的表现，而无法直接去触达真理本身。这样一种真理和现实的二分法奠定了西方社会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基本的结构，一直持续到现在。那同样，理想国为我们所知道的另外一套最重要的内容是柏拉图构想了一个虚拟存在的理想的城邦，一个理想的国。这里面他并不是简简单单只讨论希腊城邦的政治问题，相反，因为当时的希腊人都生活在城邦里面，那么讨论城邦也就成了讨论希腊人自己怎么去生活这样一个更根本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第一，有哲学人为王，熟知各种哲学知识的人才能去做一个好的生活的模范，一个能执行好的生活的政治体的领袖。第二呢，最为理想的是人能够打破小的共同体，能够放弃家庭，能够放弃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而融入到一个大的政治体当中去，有一个更加规范的生活。这是柏拉图理想的一个好的城邦能够去实现的。而这样一种对于公共性的理想一以贯之的延续到了我们现代社会，直到19世纪，我们知道一系列左翼思潮依然对于打破私人的小共同体而迈向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实现更平等的生活有着某种理想执念，而这其中的思想渊源我们都可以从柏拉图这里面找到。那以上两本是西方社会的，那在中国社会这方面呢，有一本非常深入浅出的书去帮助我们理解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那这本书就是20世纪中国史大家钱穆先生所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从表面上看上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又一个王朝在不断的循环。中国大大小小从大一统的到地方割据的王朝可能有20多个，那每个王朝它都有一个相似的循环周期，那就是刚开国的时候励精图治，王朝蒸蒸日上，国家治理得很好，到了中期大家变得守成僵化，到了晚期就腐败丛生灭亡， 经由一系列动乱，再有一个新的朝代诞生。那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循环的，没有什么新鲜感的历史，钱穆先生是如何解读的呢？在这里面，钱穆先生借鉴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观念，将中国历史做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解读。他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大一统朝代为案例，着重讲述了这五个朝代在中央政权、地方政权、经济建设、军事建设这几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制度方面做了一系列比较和分析。其中像皇权与相权的起伏消长啊，再比如中国历代的租税制度的转变啊，再比如不同朝代之间它的军事制度是如何从全民皆兵向一个自由募兵的方向转变，以及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再比如像清代这样一个由边疆部族主导的大一统王朝，它的政治制度又有着哪些特性，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而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再去看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往复的视角，我们就能看到中国历史一方面有着非常稳定的制度面向，包括像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以及它的军事制度、它的租税制度、它的土地制度，但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00多年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皇权可能在不断的上升，相权在下降，地方的治理越来越正规化，从之前仅仅由地方主官来去自己选，到后来地方政府完全由中央去任命，越来越正式，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运行的方向。由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更加线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以上三本书是我们理解东西方传统社会很重要的经典文献。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石猴子，它是有自己的根源所在的。之所以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前要铺垫这么长关于传统的讨论，是因为现代世界并不是一个凭空产生的历史阶段，它有它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并不是现代世界所要打倒的那个对象，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世界的诞生从传统里面吸取了很多的给养。刚才我们讲的这三本书里面，其实体现了传统世界三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一条是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认知世界的线索，以及人如何寻求一个好的生活。第三是人在更大的共同体层面上如何去有一个政治生活，这三个面向。那这三个面向到了现代世界都有了一个可以说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有几本非常重要的经典与之相对应。现代世界诞生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人们开始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不再天真，开始有人思考，也许我们的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好的政治生活，因为在政治的运作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阴险狡诈的阴谋诡计啊，不择手段啊，尽管明面上可能都打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旗号，那也许这些阴险狡诈本身就是政治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所撰写的《君主论》就开启了这样一个反思方式。在《君主论》里面，他公然宣称君主不再是作为一个道德楷模，作为一个基督教世界的模范君主存在，恰恰相反，一个好的君主，一个成功的君主，就在于他能像狐狸一样耍各种阴谋诡计，又像老虎一样能够果断决策，并且下手狠毒。这样，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里面打破了传统社会对于好的政治的想象，还原了政治的现实意义。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所写的《君主论》就突破了传统社会对于好的政治的想象。在这本书里面，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成功的君主并不是一个道德楷模，也不是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好人君主，相反，他认为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是豺狼惊骇。说白了，一个成功的君主既要会耍各种阴谋手段，又要有各种各样的雷霆手段去震慑政治对手，这样政治就不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一个道德教化的一个传统政治。相反，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推向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现实。那既然在马基雅维利的意义上政治是一个纯粹的阴谋手段和暴力胁迫的话，那政治又如何形成一个秩序呢？ 那200多年后的英格兰，霍布斯写作的《利维坦》则给出了这样一种现实政治确立秩序的可能性，那就是现实政治尽管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我们看到是各种各样的阴谋手段和暴力胁迫，但是这种表面的底层却有着一种人性的共通点，这个人性的共通点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人们恰恰是为了免除自己死亡的恐惧，才会尝试将手中的天赋的权力让渡给一个具有狐狸和狮子意志的政治强人，让他去保护自己。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政治契约，由此构建了一个现代政治的利维坦。这是霍布斯在讲述他对于政治理解的最为核心的地方。由此，利维坦给现代的现实政治一个新的秩序约束，那就是尽管现实政治中可以无限的狡诈，无限的暴力，但是这只是政治的手段，它有一个底层的符合人性的目标，就是要保护那些将权力贡献出来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而这样一个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需要一个政治契约去约束它，而这个政治契约就是后来各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那就是它的法律。那以上是现代政治的起点，现代世界的另外一个起点则是经济。我们知道在18世纪有两场革命奠定了此后200余年的现代世界的运行，一场是从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另一场则是法国爆发的大革命。而全面描述工业革命它的内在原理的最早的一本书，最经典的一本书，就是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国家是看得见的手，而经济运行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作用，这样一个比喻最早就是从《国富论》里面出来的。但《国富论》的核心并不在于论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在我看来，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现代世界的经济运行最基础最核心的那个环节是专业分工。只有有了专业的分工，生产才会变得高效，才会有了超出人们日常消费的剩余价值。有了这样的剩余价值，才会造就了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数量如此广大的财富。而恰恰也是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我们现代社会才会不断地分化出新的群体，新的阶层，才有了现代社会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相互的博弈、妥协、斗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现实政治的觉醒，又有了现代世界经济运行的逻辑和原则，那现代世界是如何进一步运转的呢？那我们就要讲到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一位代表，那就是卢梭以及他所写的《社会契约论》。刚才我们讲到利维坦是用政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政治契约的设立，而卢梭则将这样的思想向前再推了一步。他认为人类首先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而不是首先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政治环境里。在这个社会状态下，人类就有着各种各样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自由，而为了保护这一系列的权利和自由，人们首先达成了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为了保护这个契约的运行，人们才开始进一步构建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表述看起来和利维坦很像，但却从个体和国家之间区分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那就是社会。而我们也知道，现代市民社会的存在使我们今天每个人能够去实现个体自由，能够去保障一系列自身的权利，以及和国家这样一个公共的大型的政治机器有一个明确界限，得以保护自己的社会空间。那也正因为有了社会契约论，我们现代政治才从刚才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样一个看起来非常负面的阴暗的现实主义的政治，迈向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更加具有正向意义的政治的道德目标。刚才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讲述了现代世界诞生的思想基础，但是我们看到现代世界的运行并不是按照这些思想家们的预设来去完美运转的，它还是有着自身的运作的规矩和逻辑。那这些逻辑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向大家再介绍两本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研究。那第一本呢，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它是由19世纪早期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写的。刚才我们讲到18世纪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工业革命，一场是法国大革命，他们奠定了此后现代世界的运行逻辑。 那分析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也是最早期的一本著作，那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在这里面，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旧制度的崩溃并不是因为它特别糟糕，恰恰相反，它正是崩溃在给了人们一个比较美好的预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这个转变速度过慢，以至于和人们的预期产生了比较大的落差，这个落差达到了最大的时候，革命爆发了。而这一点紧紧连着后面的第二个观点，那就是什么是旧制度。旧制度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法国波旁王朝那腐朽的旧的封建王国，而大革命是迈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并不是这样。旧制度其实并不旧，恰恰相反，它特别的新。实际上旧制度的诞生距离革命爆发也就不过才100年左右。它的核心内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巩固自己国王的专制权力，将地方贵族的一系列特权都给收走了，使得贵族不再对地方负有任何治理的义务，而只享受这个地方上的税收特权。法国国王将自己的官僚直接派到法国地方去履行这样一个治理，而法国的基层民众却要同时去面对法国国王和已经搬走了的旧贵族这两层的税收剥削。这就意味着路易十四其实是以法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赎买手段，向旧的封建贵族去赎买掉他们手中的封建特权，以实现法国的中央集权。实际上，从破坏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转变，在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潮流，而法国只是把这个做到了非常极致的状态。但恰恰也是这样的极致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旧制度体系，严重的加重了法国底层民众的负担。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状态下，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奠定了此后我们看到的无论是19世纪的欧洲革命，还是在20世纪亚非拉地区的各场革命，都奠定了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除了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之外，其实现代世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在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福柯所写的《疯癫与文明》就是这样一本以非常奇特的角度去解读现代世界的经典之作。大家要是熟悉大观学者施展老师的话，他在我的播客里面经常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鱼一直生活在水里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水里的，只有他跃出水面的时候，接触到了空气，他才突然知道，哎，我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和空气不一样的介质里面，那这就是水，而水的另一面就是空气。这个时候鱼儿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自觉。同样，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运行规则是并不自觉的，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礼貌待人，我们每天早晨应该9点打卡，晚上5点准时下班，这是社会理所应当的规矩。但福柯恰恰从一个破坏性的角度去进入，他从疯人院以及精神疾病的历史去考察，去看我们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定义疯子来去反过来向大家画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边界的。比如在传统社会，一个具有精神疾病的人或者不太正常的人，往往可能被视为某种圣徒，甚至带有一些魔力的人。比如在俄罗斯就有所谓圣愚的传统，一个人看起来可能疯疯癫癫很傻，但是他自身却带有神圣性，大家都会对他顶礼膜拜。再比如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像跳大神啊之类的，我们发现那些神婆神汉自己可能往往会神神叨叨的，有一些感觉精神上不太正常，但是他却被认为有某种通灵的魔力。但现代世界首先把这些人定义为具有精神疾病，其次又用一整套对于精神疾病的科学知识来去告诉大家这些精神疾病分成几类，有几个等级，那在什么样的临界状态下人是有精神疾病的，什么情况下你是个正常人。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边界化的极限的考察，福柯用反向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现代人的正常世界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而这种构建和那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内在却又很近，恰恰是人们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以后，一系列边界才能够去建立起来。既然现代世界创造了人类数千年都未曾创造过的财富总量，而且又在社会生活上甚至政治生活上 给了我们现代人和传统人截然不同的自由空间。那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世界是完美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现代世界的运行还有很多的 bug。那接下来最后这三本书是向大家去呈现现代世界运行的大大小小的 bug。第一个是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写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其实呈现了一个现代国际政治运行的大 bug。这个大 bug 就是国际间的政治妥协、政治关系和一个国家国内的经济状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凯恩斯写这本书是非常应对现实问题的。这本书的背景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交战各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为了防止德国再对欧洲各国具有军事威胁，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希望利用凡尔赛合约去极大的、尽可能的削弱德国国家的力量。于是凡尔赛合约给德国制定了一个非常苛刻的赔款计划，以至于将德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凯恩斯却在这本书里面分析到说，尽管在国际政治秩序层面上，协约国要给同盟国特别是德国一个巨大的政治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却不能简单的以国内经济为代价。他认为凡尔赛合约制造的这样一个极端的经济惩罚将使德国陷入到一种破产的边缘，而由此给德国人民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创伤，它会转化成某种仇恨，这种仇恨会促使德国将自己变成战争机器，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战争。那么如何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欧洲各国建立一个可靠的、长远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呢？单纯的经济惩罚是不够的，恰恰相反，只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合作的框架才能保证国家间的政治和平。在这里面，凯恩斯甚至预言了此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WTO 的存在。他认为英法想要让德国能够融入到整个欧洲的秩序里面，大家和谐共处，首先要有一个货币支援的框架，只有让德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他才能履行自己的赔款职责。而德国想要经济不崩溃，他需要外部世界给他注入一定量的资金，才能使他国内的经济循环起来。而德国一向以制造业著称，这样一个货币支援体系就是未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德国又一向以擅长制造业著名，一旦德国国内的经济活跃起来之后，它所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如何转化成这个国家的财力呢？就相应的需要一个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那么这样一个自由的贸易环境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去协调，于是 WTO 的雏形就在凯恩斯的设想里面诞生了。但是凯恩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一系列设想并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20年的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之后，国际才开始关注到凯恩斯对于国际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叙述和分析，于是我们会看到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本是按照凯恩斯的设想来去设定的。所以我们现代世界可以说是在一个 bug 和修复 bug 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前进。那在二战之后，世界又很快的进入到了冷战，冷战40多年，美苏两极在不断的明争暗斗，直到1990年代苏东巨变，那一下子似乎冷战的结果表明了世界秩序的出口和方向。那未来在21世纪，人类果然就只有一种社会秩序的出口吗？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论调，他打破了当时人们非常乐观的对于未来的设想，似乎一个美式的民主的自由的公民社会和相应的国家体制将是人类终极的甚至唯一的生活方式。亨廷顿在这本书里想说的是，其实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政治形态是和他自身这个文明以及基于这个文明内核的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然而人类世界多元的文明和宗教，它内在的价值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个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形态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亨廷顿的这本书里面反而是相当悲观的，他认为冷战即使结束了，但是天主教文明、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乃至东亚的儒家文明，这些大的文明体并没有消失，这些文明体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价值取向和矛盾，那也就意味着这些文明体内部所生发出来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政治体依然会陷入到一系列冲突之中。 这样一个和当时主流观点非常唱反调的预言，在亨廷顿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还颇有争议。但是时至今日，也许亨廷顿的一系列观察对于理解我们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那最后给大家带来一本解读现代社会的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写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那其实这本书的另外一个通俗译法“狗屁工作”可能更为大家所熟知。其实刚才我们讲的那么多啊，人类文明、政治秩序、国际经济，似乎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远。那今天也许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抱怨，这个四月份都被各种调休给拆得七零八落，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休假？而休假本身则是要逃离我们每天都要去做的似乎毫无意义的这些工作。为什么现代社会每个人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命运的必然？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运行本身就是各种毫无意义工作的组合呢？大卫·格雷伯在这本书里面向大家详细的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理，以及在这之中随着分工的不断的深入和细致，每个人只能从事看起来十分机械的没有意义的重复劳动，而现代社会的各种大组织本身又在努力的通过扩张自己的组织去分化出新的无意义的劳动来去占据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现代城市里的人就陷入到了各种狗屁工作里面，成为现代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自身去扩张去运转的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也许大家看完这本书可能就会更加心安理得的去抗议调休，走向真正的五一长假。那今天呢，我把老师们在各种讲书节目里面最为重要的几本书挑了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假如大家对这些书感兴趣，或者对现代世界这个诞生的问题感兴趣，欢迎大家去喜马拉雅、靠谱读书和 B 站上搜索我们大观学者的相应的讲述栏目。同时我们的播客东腔西调也会在不定期的节目里面和老师们去探讨各种各样的经典好书。今天讲的书其实在此前的播客当中也有播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播客里面去搜索这些书名，找到相应的那期播客。那此外我们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也有今天我所讲述的书的详细的信息和老师们的信息，欢迎大家去检索阅览。那非常高兴和大家过一个充实的423。